第91课，借着基督的胜利，脱去旧人和行为上的旧人，一不在律法之下。
哦，主啊，我们实在满心感恩你这么完备的救法。哦，你不但救我们得生命，而且你要救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就是你不但的只使我们得生命，而且你还要脱去我们旧人的性情旧行为。哦，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主啊，我们这两课都要讲到如何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求圣灵你引导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拯救我们，不是在靠自己去做，靠自己去努力挣扎，乃是如何降服在神的主权里面，一步一步朝前行。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384页倒数第十行到387页全页完，简体字增订版349页第一行到352页第四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49页第一行到150页第十三行。
当我们在讲到如何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再重温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我想我已经都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厌其烦的，我希望你能够讲，你能够把这个讲清楚。好，我们现在还是在看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很出名的登山宝训，也就是从有的人说天国子民应该有的是什么品格，主耶稣颁布天国律法，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好像是说应该是你不要什么不要什么，在十条诫命里面，现在是天国律法。所以有人认为你问他什么是旧约，他说是十条诫命，你问他是什么是新约，他说是登山宝训，他这样讲。当然弟兄姊妹，从第一课一直讲到现在第91课，我想你应该会回答什么叫旧约，什么叫做新约。所以我们讲到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主耶稣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呢？当他公布了这个天国子民的律法，也就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之下，当他公布的时候，当然大家会想到说旧约是注重外面的可见的道德行为，新约是注重思想动机。那么外面都做不到了，你思想更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思想动机不算罪，就是外面可见的才是罪。事实上在神的里面无所谓外面里面，在外面里面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因为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主。我们感谢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出，是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连外面可见的道德行为你都不见得做得到，何况你里面的思想动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了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我们再重复念一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是的，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我怎么做得到呢？我根本不可能做到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指出来了祈求、寻找和叩门的道路，根本不是要走这条道路。主耶稣讲到了两条路、两种果树、两等根基。姊妹，你现在可不可以讲两条路是指什么？
两条路，一个是我们自己人为的见解、方法、方式，这样不是新生命的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就是通过主耶稣的道路。
好，那你这样讲，我简单具体讲吧。你具体说，你不但不可以淫乱奸淫，而且有淫念都不可以。好，你现在讲两条路，那碰到了，当然我不是说你了，我只是请你举个例子吧。 我们不用淫念，我们用恨人吧，杀人不可以，恨人也不可以。好，我现在看见一件事情，哎呀，我真的恨死了，哎呀，我本来呢可以这样的，结果他给我抢去了，哎呀，我很恨。那么你这个用两条路你怎么解决这个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
两条路，如果是人为的间接方式方法，就会用各种各样的理智分析啊，比如说想要劝自己不要恨他，不要恨他，就会想到啊、他说这话可能有别的目的啊，或者是想着他的处境啊等等，他为什么做这事情，就会分析来分析去，这是人为的见解。但是信心的道路就是求告主名，说主，这件事情我放不下，我过不去，求你救我。
好，因此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你怎么能够可能达到不恨人呢？不是靠你自己，你靠自己的话，这是引到灭亡。灭亡的意思在这里是没有价值，是浪费的，没有价值的是浪费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说你靠自己的努力来克制自己啊，来做什么，在神面前一点没有价值的。主耶稣指出来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如果圣灵对你说你不可恨人的时候，那我的祷告就是走信心的路。主，我没有可能不恨他，我非常的恨，主啊，求你拯救。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呢就是两条道路。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怎么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你应该要走信心的路，也就是说你应该走祈求，走寻找，走叩门。好，我们现在讲两种果树，我们从十六节念到十八节。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是主耶稣在这两种果树里，他是要指出什么？
两种生命。
好，那他这个两种生命跟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指出我们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的生命的源头。
是，就是生命到底是哪一种生命，也就是说要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是从哪一种生命出来？哪一种？
好树，从主耶稣。
哎，好树就是指什么？
与主联合的新生命。
就是好树就是指在基督里的生命。
是。
坏树是指在亚当里的生命。所以世界上事实上只有两种生命，一种是在基督里，一种在亚当里面。所以好，因此说好树不会结坏果子，你如果要有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你必须是从新生命出来的，你如果从旧的生命不会出来好的。所以我们靠自己的话，世界上人说哎呦这个人很好那个人好，我承认在处事为人上那个人确实比我不晓得好多少，但是他是从他里面出来的。在神面前，我讲过世人在神面前的罪，最大的罪是什么？
自我中心，背
以我为中心。所以你看他很好，你看他怎么样，事实上他背后他是以我为中心。什么叫以我中心？你怎么来验出来他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中心有功劳的，对不对？我都不发脾气，你还在哪里发脾气啊？我都不发脾气，这就是他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求的不是要从我出来的生命，要求是从主出来的生命。好，现在请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好，我现在请问你，刚刚说两条路啊，我碰到我要恨人，我祷告主啊求你救我，事实上当我说主啊 求你救我的时候，我已经是走信心的路，也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来做。那么这里又讲，听见我这话就去行，听见什么话呢？
就是听见他所说的祈求寻找叩门。
好，那就是应该走信心的路，就是祈求。那么就去行，行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反思祷告，就是顺靠圣灵而行。
好，你这句话我不明白了，这里哪里有讲圣灵呢？
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
在哪里有这样的圣经呢、啊、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就跟马太福音第七章是相应一样的一章，不过呢他表达的方法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好，我们念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哦，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在这里祷告，我听了主的话，好，我现在走祈求的路，那我现在我要恨人，圣灵又光照我不要恨人，但是我又要恨，这个恨拿不掉，我所以在我们的中间常常有这一句话，我知道的呀，做不到。是的，事实上我知道做不到的人比故意要犯罪的人要多得多，大多数都是觉得我做不到。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哦，你走祈求的路，好，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主啊，你拯救我脱离恨这个人，主啊，你救我。当我祷告求主救我的时候，我就是走求告的路，信心的路。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求主救我的时候，我已经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做。那刚刚路加福音十一章讲，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将
圣灵给求他的人。
是，哦，现在连起来了，那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那我怎么讲圣灵在什么地方呢？事实上当你祷告以后，一直祷告祷告，很奇妙的。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你都有这样一个经历，我本来很恨他，我很生气，当你祷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恨，求你拯救我脱离恨，当你祷告的时候，哎，一下子没有了。其实这个没有是什么？你圣灵在你里面运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或者说忽然有一句话，不可恨人。我跟他讲不可恨人没有用，因为我跟他讲不可恨人，这是在他头脑里。当圣灵跟他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得前面读经的时候讲到听道、信道、行道，所以当我跟他这样讲，哎，忽然圣灵把你过去读的圣经感动出来，不可恨人，要爱人，哎，你忽然就不恨人，这个就叫做听了我的话就去行，听了我的话走祈求寻找叩门的道路，去行，行什么？就顺圣灵而行。大家请注意啊，这句话要非常注意，因为我过去很多年几十年来读来读去都是读，哦，听了主的话不要去行，哦，那就是什么呢？前面讲的人家左脸打了右脸打了啊，外衣了内衣了，好像我就是以为听了耶稣这个话。如果你一直读这个五六七，你把它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是讲听了我的话，是讲听从祈求寻找叩门就去行，那就是神将圣灵给求他。因为当你一祈求圣灵就工作，那你就可以行出来，那就非常容易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你如果大家经历了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到前面的课程要多读恩膏教训，以后你完全的释放，就完全做，你这样做的，那你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对不对？根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都不会倒塌。怎么讲呢？那因为你是这样的不恨人，是真的不恨人嘛。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是靠自己克制， 啊，主啊，你要给我爱心，我要笑嘻嘻的去对他，那么好像我不恨他。但是因为你是靠自己去做，不是靠圣灵去做，你不是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不能做，我就是会恨人的人，我仰望你在我身上做。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不恨人很自然。而另外一方面，你靠自己克制挣扎，主啊，你帮助我，哎呀，帮助我，我不要做不荣耀你的事，哦，主啊，你不要，你要帮助。当你这样的时候，好，我假装的啊，笑嘻嘻的，看见一个姊妹来了，那、本来我很恨她的，那我假装笑嘻嘻的来对她，笑嘻嘻对她了。但是我跟你讲，你这个笑嘻嘻是因为你做出来的，你不是靠祷告出来的，你不是求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做，你不是让圣灵在你里面的运行，而是你靠自己做。好，你今天想不想了，好了，到明天他做一件好像使你不高兴的事，你看风吹雨淋水冲，这个就像风吹雨淋水冲冲你了，一冲啊，你的工程倒塌了，昨天那个笑嘻嘻没有了。他本来就是说昨天我做得很好嘛，没有发脾气嘛，没有做出来很恨他的样子嘛，但是事实上心里是很有恨的，但是到今天一做出他做出一件不争气的事，我昨天饶了你，你今天还这样啊，你自己想想看，对得起我吧。好了，你的工程倒塌了，你昨天笑嘻嘻不是倒塌了吧，你昨天装得很好，很有所谓的爱心，你不是倒塌了，你自己做的工程风吹雨淋水冲就倒塌了。就在基督里面啊，那我现在是主教，我不恨他，那么好，明天他做出一件不争气的事情，他做出不争气的事情，好，姊妹你应该怎么样，
继续祷告，
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感谢主，主你昨天拯救我脱离恨，你今天继续的救我，你救我到底，那这样的，那这个根基才是立在磐石上，你明白吗？
嗯。
所以这个我们要讲到脱离旧人，穿上新人，要讲到怎么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啊，反复讲反复讲。弟兄姊妹，我希望通过我从第一课讲到这里，大概有讲过三次了吧，两棵树吧，我不知道，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嫌我啰嗦，你们一定要把它自己会讲出来。特别我觉得啊，特别不容易讲的是听了我的话就去行，就是听了主的话祈求寻找叩门就去行，那就是你走祈求寻找的路了，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你就顺靠圣灵而行，那你出来的你就是根基立在磐石上。你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我们这个第一点刚刚是重温两条道路，第一点的第三点是两个根基的最后一段，就是通过重温两条路。好，我们念一下，
通过重温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我们清楚了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是新生命的行为，绝对不是靠做想分析的路，乃是要靠信心的路，求告主名，承认自己就是这样败坏无能的人，唯有仰望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来成就一切，然后就是顺靠圣灵而行。
是，弟兄姊妹，如果要承认我就是这样，我不可能不恨，你这个已经就成功一半了。我们多少时候虽然说主啊求你救我，但是我还没有看见我就是这样的人。事实上我们怕等等呢，我不要发脾气出洋相啊，使人家神的名所谓的得不到荣耀，其实你还没看见。所以我们祷告主啊，我仰望你，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可能做，主啊仰望你是我的生命在我里面做。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在你里面运行，我们就是顺靠圣灵而行。好，我们现在讲第二，
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律法是圣洁良善公义的，律法绝对是没有错的， 律法的标准也绝对是要达到的，所以就是趁着这一点来引诱人守律法。如果被引诱，非但是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而且还常常叹息，人既没有达到的可能，所以神才要设立旧法，使我们通过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来达到律法的要求。奇妙的救恩，穆安德烈说，你不是处在律法之下毫无通融的必须做，乃是处在恩典之下蒙福而相信基督会为你做。阿们。
现在最难的一个问题，如何在脱去旧人和行为上的旧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律法。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把十二节到十四节念一下。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好，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当然我们上次讲过，我们这个课程是为要渴慕讨神喜悦的人来设立的，我们这个课程是为着要追求新生命成长的人来设立的，所以我们不会有一个人说我要让罪在我身上作王，我们也不会有一个人说我要顺从身子的私欲。但是姊妹，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你这里指出来什么时候你会被罪作王呢？在这段圣经里你根据哪句话？
就是当我们活在律法之下。
对，就是十四节，你请把十四节再念一下。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对，罪不能做你们的主。罪，我们大家都知道，从本书附图二，我们已经讲到耶稣的初始入生法。借着初始入生，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与耶稣同活，我们进到基督里面。所以过去我在死在亚当里面的时候，我是在律法之下。啊，就是本书图画的第四图，神的旧法图，特别讲到我们过去在亚当里面，我是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要靠自己做好。现在我到基督里了，那我是在恩典之下，不是靠自己。所以什么时候你把律法放在你面前，你又把律法看了标准，看了什么，那你马上，哎呦不对，我一看见一个弟兄在那里偷东西，比方说，好，那么根据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据，我今天看见那个弟兄在偷东西，偷东西肯定是不对了，对不对？
嗯。
律法的义肯定是要达到的，现在你怎么处理这些事呢？我们现在讲理论了，应该怎么做？你看见那个弟兄在偷，我现在正看见他在偷东西，
主，我该怎么做？
对，有的人说我还来不及祷告，这怎么？你这句话你来不及祷告啊？主啊，我应该怎么做？主啊，你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我们根本就是不想祷告，就想自己做。你一要想自己做，你火就好。你一想看见这个弟兄偷东西，你律法马上出来了。基督徒不该偷东西，基督徒不该偷东西，这句话对不对？
对，
哎呀，完全对。基督徒应该达到不该偷东西，这完全是对。现在不是说律法不对，问题是你怎么对待这个律法，你怎么对待。所以哦，主啊，我该怎么样？主，求你带领我。主啊，我该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这个，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被罪控制了，你就活在基督里，你罪就不能控制，你就顺圣灵而行。你如果说一看见他偷东西，哎，你怎么偷东西啊？哈，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等等还是在教会里负责同工呢，你怎么可以偷东西啊？好了，讲了一大堆，这个就叫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今天一个问题，没有一个人 愿意给罪控制我，也没有一个人欢喜让生子的私欲在我里面掌权。但是当你什么时候把律法一摆出来，你就照着这个律法呢，你我就活过来，我一活过来，罪就控制你，马上私欲就出来，就是人很欢喜讲的火就上来了。火是什么东西？就是生殖的私欲啊。生殖私欲是怎么出来的？是因为你被罪控制。你这个时候怎么会被罪控制？因为你一看见他不合理嘛，我就出来，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弟兄姊妹，我反复讲反复讲反复讲，因为在我们中间是普遍又普遍，我们一直连我们自己都常常都是活在律法之下嘛，所以求主自己祝福和拯救。好，所以穆安德烈讲这一句话，你们不是处在律法之下毫无通融的必须做，在律法之下嘛，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啊，人家偷东西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叫他不要偷，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这就是律法。乃是来念，
乃是处在恩典之下蒙福，而相信基督会为你做。
对，所以恩典之下就是基督啊，主啊，主啊，怎么做？主你自己问怎么做？主我仰望你自己在这个还来救这个弟兄啊，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两条路，两条路，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完全是两条路。好，我们念下面。
一，不在律法之下。A， 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在律法之下？神的义就是指神对世人公义的要求是借着律法表现出来，在律法之下是指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律法的要求。
好，我们现在既然讲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必须又要重复再讲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我一直强调说在律法之下和律法要分开。律法是什么？就是神公义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达到的。不在律法之下，那就是我不是在律法之下，是我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这就叫在律法之下。就是律法一定是要达到的，律法一定是要达到，而问题是在律法之下是靠我的能力来达到。那么我们现在讲恩典，下面讲恩典之下，就是不靠你的努力来达到律法的要求。
B， 律法因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好，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律法的要求呢？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全守律法。你如果能够守律法，那你就去守嘛，但是因为你不能全守，你不可能全守，所以我们有所不能行。请把诗篇四十九篇六到九节念一下。
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
这一段圣经里也虽然没有讲律法两个字，也没有什么，也其实就是讲到一件事，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人就是说，你如果全守律法就可以，如果你不能全守律法，你就要放一条，你就不可能，对不对？我说个实在话，律法大家都说孝敬父母我做得到，不贪婪不贪心我也做得到，什么都做得到。我说你有一件你就做不到，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就做不到。因为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你太多东西代替神在你心中的地位嘛，对不对？
C， 神设立旧法使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是，那么大家请注意，神为我们预备的旧法是在神的律法以外的法，因信称义法是在神的律法以外的。既然我们在律法上，你靠律法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必须认识，就神在这个律法以外就为我们设立旧法。
D， 神设立因信称义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是，所以我们知道神因信称义法，我们现在好像一季都讲得很熟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因信称义法跟律法是完全两个法，是一个啊神的大赦法，是神借着在律法以外啊人因信加给一切的人，律法是靠自己做，那个因信称义是靠信，这是完全两条道路。
义，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所以因信称义法是完全是因着信来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的，并没有说这个人好一点，这个坏一点，因为你好一点蒙神，这个没有，因为你跟律法是完完全全的两条道路嘛。所以我想我们这一点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明白。
F， 人是没有可夸的，因为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感谢主，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呢？你并不是因为你有一点点好。哎呀，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所以蒙神拣选是因为我的本质比较好。对不起，你如果因为本质的话，可能你还没有得救。神今天能够拯救你，是完全在乎信，一点都没有在乎你遵行律法，这是完完全全两条路。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夸的，没有一个可以夸。
G， 我们因信称义，向律法死了，不在律法之下了。
好，这个是我们讲这么多点的重点，就在这里。我们是因信称义了，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吧，这是完全两条路，一个是律法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那么结果都达不到，所以人只有死。那么神今天呢，在律法以外呢，就来一个因信称义法，完全就是靠信，一点都不靠行律法。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向律法必须是死的。如果说你有一点要靠律法，那么保罗就说我们就欠行全律法的债，因为你行不到嘛。你如果要靠律法的话，那你就是死了。所以今天你不要靠律法，你今天要因信称义法。你如果要因信称义法，你必须向律法是死的。好，我们把这个念一下，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七章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以往的旧样。
是我们向律法死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清楚因信称义法跟律法完全是两条路，在律法之下是靠自己的努力，这个呢是完全是凭信，因信来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完全两条路。既然是两条路，你向律法一定要死，你不能再在律法之下。如果你再在律法之下，那你又是被咒诅了。好，加拉太二章十九节。
加拉太二章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是，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情，我既然已经因信称义，那我就是不在律法之下。如果我们看神的救发图，我们很清楚的在右面，对不对？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已经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就不能在律法。你要在律法之下，好了，那你就要去守全律法。你不能守全律法，你就是被咒诅的，在神看来就是你就是定罪的。所以弟兄姊妹，求圣灵在这里启示我们，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这样就很清楚说，我们因为因信称义， 是因为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因信称义的法。因此这个法完全是两条路，我们在前面讲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也就是完全是从两个生命里面出来的。不能够说我这个好像我觉得我比较容易做的我就做，等于的那个做不到嘛，主啊求你救我，这个就变成脚踏两个船，两条路怎么能够并在一起走呢？所以弟兄姊妹，求圣灵在这里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说因信称义法是在律法以外，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听说在美国在1980几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大赦法，当然我不是知道很清楚，但是我可以用这个呢来解释，这样的话不晓得大家会更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在1980几年美国有公布一个大赦法，那个大赦法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你是非法移民一律大赦，它有一个年限的，是在什么年以前的非法移民。那么事实上听说到美国他们那边呢，他们到了半年要转户口吧，就是要来转身份嘛。如果是转身份的人变成合法的身份，他不能大赦，就是非的就是黑户口的人才能大赦。我曾经听见有一个人做见证说，讲到有一位老姊妹，因为她是黑户口，黑户口呢，那么他家里人要帮他去大赦，帮他大赦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就在这个单子上签一个名。他说签名什么意思啊？他说签名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在这里是非法居民，你在美国是非法居民，你是黑户口，你才能大赦。那这位老师妹呢不大懂，他就说我一生都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我怎么是非法的？我是合法的，我都合法律的。那人家就跟他解释说，不是讲你犯法的问题，是讲你在美国居住你是非法的，因为你已经是黑户口了，并不是合法的身份住的。而总算他就签字了，他签字以后，他们后来讲这一个见证就是说，当他去移民官去接受接见的时候，就问他你是不是非法，他打头点点是非法，好就好了，就一分钟就好了。那这个实在我是愿意借助这一个，不一定恰当，借助说这一个大赦法跟他的移民法是两个法。你如果在移民法上你认为自己是合法的，你就不能接受这个大赦法，而这个大赦法非得你承认你做不到移民法，你才能够接受大赦。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我就说我用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够要说明一件事情，是两个法。我们要知道律法和因信称义法完全是两个法，你不能够又是说哎呦我能够做的我尽量做一点，我现在没有来因信称义，这不可能。你要做你全部做到，就是相当于说你要接受移民法你就用移民呵护移民法去做，你移民法做不到的话你就要做大赦法，你不能两个法并起来做，这个没有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常常活在律法之下呢？我们一看到人家不合律法，我看到我自己不合律法，我自己就沮丧，看见人家不合律法你马上火就上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活在律法之下，又来想要靠自己来达到了。你既然达不到，所以姊妹你刚刚讲的非常好，我一看见一个人不合律法是什么？在小偷，你偷东西，甚至于他是一个弟兄，甚至于他是一个同工，哎，这怎么是小偷呢？当你这样的时候，律法说不可以，你一定要怎么样制止他，而因信称义法说祷告，主啊你看我应该怎么做，其实就多一分钟嘛， 你祷告来不及啊，都一分钟也来不及啊，对不对？主啊，你其实在主啊，主啊，主啊，不要靠我，要靠你，你吩咐，你吩咐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主啊，你引导，你带领。弟兄姊妹，两个法是两条路，如果你要把这个和那个病并在一起的时候，你一样都做不好。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因信成义法就是凭信，因信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个是靠你做。所以穆安德烈讲，在律法之下就是你一定要做，你不做人家也要说你怎么不去劝他，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因信成义法，主啊，主啊，你来做，你看应该怎么做，你吩咐，你引导。因信称义法是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只是神的工具，我将我的肢体献给神做器具，他要怎么做就他吩咐我，我来做，我不是主人，是他是主人，是主是主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对在律法之下有很清楚的看见。好，
二，在恩典之下。 A， 神使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神对我们的拯救是完全的拯救，神不仅是拯救我们在罪上死，而且得以在义上活，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
很多人有问过这样一句话，我自己从前也这样困惑过，不在律法之下，那我看见一个小偷也不好讲话了。现在也很多人这样问，哦，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在恩典之下，那是不是我什么话都不可以讲啊？姊妹，
不是，不是说不可以讲，而是要顺着圣灵的意思去讲。
好，不是不可以讲，不是不可以做，也不是不可以制止这个小偷不去偷，不是不可以，乃是问题是谁做。我们一直讲一直讲，十字架是旧人和新人的分水岭，十字架是在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之下的分水岭。十字架是一个分水岭，就是说死了，我死了，若不死就不
生，
哎呀，就不生。那当我们说不在律法之下，按人看来是消极的死掉了，但是事实上神对我们的拯救是积极的，若不死就不生，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联合，就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耶稣联合。我们常常说哎呦背十字架好苦，因为为什么我们只看见背十字架死的这一边，我们没有看见复活的那一边，因此使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苦啊，哦，话嘛也不好讲，要的乃是告诉你说你做不到，也不要你做，让主做，让主做的。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我说啊，神啊做这么美的一个生意，为什么呢？他给我们能力的源头，给我们生命，他亲自成为大能大力来引导带领我们做，结果将来我们做的工程呢，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又全部都是算是我们的。你说神给我们做的这么美好的工程，就是什么都是他供应，都是他做成，我们只是做他的工具，做他的器具，将肢体献上给他做器具，他来做主，他来引导，他也给你能力，他也给你什么都给你了，你没有做什么，结果将来的工程还是你的。这就是叫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的意思说，不在律法之下达到律法的要求，而是通过在恩典之下达到律法的要求。在律法下你达不到，永远达不到律法的要求，那么在恩典之下神会带领你达到律法的要求，这个是叫在恩典之下。那么在律法之下是我死了，我与耶稣同死，在恩典之下我与耶稣同活，我在罪上，在律法之下我是对罪说我是死了，我向律法死了，但是对义上说在义上活，我向神是活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 你只看见死。大家，我说个实在话，过去我理解十字架就是为主殉道，历史历代有多少的从特别罗马天主教下来有多少的殉道者，包括使徒行传史提法也是殉道者，当然第一个殉道者就是耶稣嘛，对不对？耶稣就是第一个殉道者。我们一直看到十字架就是苦，就是殉道，就是死，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复活的那一面？神不是给我们只看见死的那一面，他可以看见复活那边。所以我说，如果一个十字架上再挂一个耶稣不对了。为什么呢？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他现在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他荣耀的复活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刚刚讲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与基督联合不但是死，而且我们是活。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只看见死，我们觉得这是委屈啊，我们觉得是凌辱，我们觉得是羞辱，我们是挨骂，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他复活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神有他复活荣耀的一面，他要做成他荣耀的工作。好。
B， 神不是只在消极方面拯救我们在律法上死了，而是有荣耀积极的一面，叫我们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好，请看罗马书七章四节。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说死了，好像我们以为说死了算数了，死了我是对律法死，但是我归是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我就在像耶稣我是活的，对不对？我主啊主啊，我像耶稣是活的。好。
C， 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归于基督，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不是只将他儿子的血赐给我们，神乃是将他儿子的全部赐给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荣耀的救法，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是通过复活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履行神的要求。
感谢主。我们说今天是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不要一讲到恩典啊，那就是说哦，我不要守律法。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非常的错误，他说反正一切在恩典里面，人家告诉我说，他说我不在律法之下，因此大家皮哒哒的。皮哒哒的是什么呢？他说让圣灵做嘛，反正就是我不做了，让圣灵做了。我可以说100%这个路一定是走的没有走得很正确，因为在恩典里面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当然你应该要正常的读经祷告吧，你生命没有生命的粮等的吃，不是肚子要饿吧，你也没有办法健康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当我现在在恩典里，基督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会成长。你怎我不明白怎么会变皮哒哒呢？对不对？不在律法之下还有一个问题，人家用律法来要求我，哎，姊妹，你这个东西错了，你应该那样做。好，那么他是用律法要求我。好，我现在就要请问你，针对着人家在律法要求我，我听见很多人跟我说，他都是用律法要求我，这是不对的呀，不应该用律法要求我的。那我现在请问你，针对了别人用律法要求我的时候，我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还是祷告，主，我做不到，求你救我。
好，很好。我们不要管他用律法来要求我，不要管人家对我是怎么样，我们尽管对我们说起来，神许可他今天向我说这个话，神许可他用律法来管我，不是说他对不对。今天我们尽管对着每天临到我的事，就是我的十字架，针对十字架的态度，我就是认定了他是主，我与主同时同活，让基督是我的生命来做成一切。 所以十字架是把我们推到让基督是我的生命，让我来做。因为如果靠我做，我一直是做不好的。就基督是我生命，我们接受十字架，就是接受基督在我里面越来越多。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可以一直念到二十节，来，请念。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好，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了别人对我的要求，我怎么在恩典之下？他对我的要求，他是走律法的路，他是用律法来要求我。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个人走个人的路。你记得哪一节圣经？
就是彼得问主耶稣说他如何，主说他如何与你何干呢？你只管跟从我。
太好了，就是说走十字架的路，也就如同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吧，每个人走自己的线道，你不要管别人的线道嘛，自己走好再说。自己你要管别人的线道，你一定走不好的，对不对？你去看别人的线道，你怎么走的好呢？你只管自己走。好，我们现在刚刚讲不在律法之下。好了，我倒不在律法之下，我倒求告主名。好了，我在恩典之下。好了，碰到一个人，他偏偏的叽叽喳喳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他这样讲话呢，本身就是在律法之下讲嘛，因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是用他自己来讲。所以我刚刚问，针对他在律法之下，我又愿意走恩典之下的时候，我针对他在律法，我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祷告，我们接受这个。
哎呀，就是他在律法之下对我的叽叽喳喳的变成我的
十字架。
非常好，是我的十字架。因此我针对这个事，我就是主啊，他跟我讲啊，你这个讲话怎么这么难听，比方说，那我就看成这就是神造就我圣洁品格的机会。我真的非常的败坏。从前啊，我的丈夫常常说我了，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坏到什么程度吗？我后面就跟一句，你讲话又好听了。我就是这么坏，就是这么悖逆。我非常感恩神继续在我身上做。现在呢，我一直做，当他就说你讲话好听一点好吧，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感谢神，我祷告说，主啊，我渴慕圣洁，我渴慕被你磨成儿子的形象，磨我，救我脱离这么难听的话。神啊，求你救我。我真的很感恩。我现在觉得不是我讲话好听，我觉得是脱掉一点了啊，比从前好一点了。这就是神魔。所以不管人家用什么方法对我，其实对我永远说来，在我面前永远就是一个十字架。因此我们的唯一态度就是求主让我们因信能够把它接过来，能够接过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往往因为看见他讲的不对，我又生气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常常人就是这样嘛，你一开始一有问题的时候，先觉得都是他错嘛，先为了掩盖自己都是他不对嘛。神既然许可这十字架临到我们，所以在恩典之下的道路是什么呢？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以弗所书三章，求他按照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所以保罗祷告什么？其实保罗的祷告，我用翻译十字架的路啊，是这样。 主啊，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主啊，给他心里刚强起来，能够接受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就是这一句话，我相信这一句话我们天天都可以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众弟兄姊妹祷告。哦，主啊，为着你自己荣耀的缘故，弟兄姊妹，不是为着我自己的荣耀，我不要发脾气，等等给人家看难看，我摊台，我不是为自己的荣耀，我是为着神的荣耀。主啊，你给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让我能够天天接受十字架，你天天都这样祷告都可以的。好，你看十七节，请念。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当我接受，什么叫做信？我接受这个十字架。其实当你接受这件事情，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自己，主，我什么都不能，我仰望你在我身上来成就一切。当你这样主的时候，事实上我的十字架，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我的十字架怎么样，
就和主的十字架连在一起，
就联合了，联合了，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十字架的本身把我们带到让基督更多的居住在我里面。我想过，当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是婴孩的生命，这个婴孩的生命慢慢的借着天天的十字架，主啊，又接近来一点了。主啊，我不能，我仰望你做。主啊，我感谢你，你所做都好。主啊，我谢谢你。当你主啊主啊的时候，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里面，好，使你的爱心有根有基。那这样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越来越多，因为基督的生命本来就是爱的生命，那我们这样的爱是有根有基的，而不是没有根基的，对不对？我们前面讲到两个根基的时候说，如果我们叫主啊，你看圣经是不是都串起来了，你叫主啊，我们下面就是随圣灵而行，这样做出来的就是有根有基。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残酷高深。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晚上要开一个见证栏，见证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一方面得救蒙恩的见证，一方面我们学习新生命成长的心得。这个目的是什么？和众圣徒一起体会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来一起体会神怎样借着十字架的道路，借着活在恩典之下，让我们怎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圣灵是如何的光照你，圣灵是如何的来暴露你，来光照你，使你走上这条道路。所以大家一起讲，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见证，你说基督的爱残酷高深，你这体会到这一点，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当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一起来体会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主，希望弟兄姊妹大家也同心协力的，我们开了这个网站，当你有听了这一个节目，当然这可能你是一两年以后听到也没问题，大家踊跃的来参与，一起来思想基督的爱。哎呀，我真的是说不尽的感恩，我这么一个败坏，这么一个悖逆，这么一个刚强，像我的丈夫说，你一点温柔都没有的。我自己也知道我跟温柔都不搭边的，但是当我走上这一条路，基督因信住在你里面，你爱心有根有基，哎呀，真的慢慢慢慢的，基督的性情就在你身上被彰显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完全不靠你自己的功劳，完全靠祷告，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众弟兄姊妹祷告，让我们一起把这一条路走好。当你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当你接受的时候，奇妙了，神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诶，本来我想他跟我这样讲，我想你自己又好到什么程度啊，你跟我这样讲话，哎，奇妙了，当我就是接受接受接受的时候啊， 就是当我活在恩典之下，所谓接受就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不凭理智分析，我不是靠自己要挣扎做什么。好，感谢主，主啊，你磨吧，你磨吧。当我这样的时候，哎，神的大能大力在我里面也充满了平安喜乐。在我的丈夫那里，哎呦，他改变的，他自己常常说啊，我问他，你今天讲话怎么样啊？他说，你去问问人家看我今天讲话态度好不好啊。啊，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脱去了。我心里在想，你怎么只管我啊？你怎么不管自己啊？嘿，神就要借着你接受的态度，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他身上发动。我身上在做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显明。这就是奇妙的十字架酒吧，这就叫活在恩典里面。活在恩典里不是叫你说做阿 Q 好好好好好，打瞌睡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对，都好，可不是，是让耶稣活。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我的手中，主耶稣说，都在复活的主手中。我与主同死，借着十字架与主同死，就与主同活，复活的大能就慢慢彰显。赞美耶稣，荣耀都归给主。是的，弟兄姊妹，神不只是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过去一直都是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你为我流血，当然这要感谢嘛。所以我很欢喜唱献上感恩的心，都归给荣耀的基督，应该感谢主为我道成肉身，他流血我怎么不感谢。但不止如此，神不是单单给你他儿子的血，他把他的儿子全部都给你，他整个生命都是你的生命，你要不要他来做你的生命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客气，我也不敢当，让耶稣做你生命，耶稣已经都做好了，他做你生命，问题你承认不承认？你还是自己做主，还是自作主？感谢主，愿主带领。好，
第圣灵的内住，主耶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父差遣圣灵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耶稣基督在天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父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满有属天的智慧与能力，赐生命圣灵的律引领我们内在的生命，行在神的心意里。
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基本上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我们活在恩典里面，活在恩典里面不是，我就不明白弟兄姊妹跟我说现在大家都变皮哒哒了，他说圣经学校的青年班的学生都变成皮哒哒了，我不懂，我倒要搞懂懂的，他到底得救重生了吧？对不对？我们每天有没有健全的灵修生活？我是不是与主联合越来越密切？那圣灵有没有不断在我里面的工作？如果真的活在基督里，我们会皮哒哒吗？基督是皮哒哒的吗？那我说一定这个路没有把它弄清楚怎么走啊，自知道我不在律法之下，啊，我不在律法之下，那我反正一切让圣灵做。如果我说过去我们是一部推的车子，没有机器的推的汽车，现在我们有一部有机器在里面的汽车，那过去我们是靠推动，现在是靠发动，靠发动汽车。那我要请问这一群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活在发动里面？皮大大的意思是不是机也不去推，那么也不发动，那么当然车子不会动。车子就是怕你发动，一发动它就要动，它就会走了，对不对？如果车子发动还不动，那可见里面油跟水有问题了，是不是？你怎么会变皮大大呢？在恩典之下，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恩典之下，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当我呼求主的时候，谁就工作？
圣灵。
对，应该就是接下去的，这不是理论上的东西。你一祷告，主啊，主啊，我把今天的一天生活交在恩主的手中，每天都有十字架嘛，你碰到十字架，主啊，你是我的生命，你在我里面做成一件。昨天晚上一个弟兄讲， 感谢主，感谢主，在我认为不好的东西，我不明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造就我圣洁品格的，感谢耶稣。就是这样嘛，怎么不会活泼呢？我自己感觉走的生命的道路就非常的活泼了。为什么？因为你跟复活的主一直联络，而不是在圣经的教条上去做。圣经要读，不但要读，读听到，听到头脑里，接着不断的祷告，接到心里信道，以后圣灵感动出来行道，这个是很活泼的。所以活在恩典之下，道路要走对，弟兄姊妹，不是不活在律法之下。我不能要求你，我明明看见你不对了啊，作为老师看见你不对也不敢讲，因为我不要用律法要求。那我倒要问你了，如果一个老师看见学生不对，他怎么活在恩典之下？
祷告求圣灵赐给老师就是智慧的言语。
对，不是不好讲，我真的弟兄姊妹不要搞糊涂了，以为不活在律法之下那就是不好讲话。我一讲就是以律法要求，是你不要以律法要求。那以恩典要求是什么？就是什么是恩典要求？就是让基督做你的生命，你做基督的工具嘛，让基督吩咐你做什么讲嘛。你祷告，你现在要报告基督，基督现在那个人是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所以不活在律法之下，叫你不做事情，这是消极的，乃是有积极的侍奉主，不按照遗文的旧样。下面一句是什么？
乃是照着心灵的新样。
不要忘记这句话，你这大皮大大，你按照遗文的旧样吗？到了皮大大哦，不按照遗文旧样啊、哦，我们不好，不要批评论断他哦，我们不可以批评他，我们不可以批评。你当然不要走批评论断的道路。你作为老师，你可不可以祷告？主，现在我觉得有这一个光景，我觉得他那个不对。主啊，针对他这个光景，我应该怎么做？求主吩咐。主啊，你吩咐，你吩咐，你天天祷告，那哦，你就顺着圣灵去做。所以我们知道，在恩典之下，不要忘记了，基督是我的生命，圣灵的内主，圣灵在我的里面，这个生命有它的交通规则的。这个交通规则就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有交通的能力的就是圣灵的能力，你懂吗？
嗯，
我不会觉得当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活在恩典里，我们就变成不好讲话，就变成很皮大大，绝对不会。而且我觉得会越来越活泼，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日暮。好，
三，在每天生活中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 A. 我们多次讲过，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是不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律法要求。如果说律法是神要求我们履行一些公义的要求，那么不在律法以下就是我不再想法要靠自己的努力如何可以讨神的喜悦。什么时候我们要在肉体里讨神的喜欢，什么时候就是将自己放在律法之下。
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一课讲到现在，虽然不一定一直他的讲不在律法，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我们讲了半天，可能我们过去根本不懂这一些事情，但是你至少听到一件事情，不靠自己只靠神吧，这句话总听到了吧。所以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就是不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这个就是用人家讲的毅力修养，对不对啊？他有很好的涵养功夫。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修养的人不等于他不活在律法之下，更表明他活在律法之下，因为他靠自己的努力来修嘛，来养嘛，这个不对的。我们那么大家不要搞错了，好了，我不需要修养，我们要修养，我们要什么？在恩典之下渐渐磨成儿子的形象。你怎么修养能修到耶稣的样子啊？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修到耶稣的样子？你修了世界上最完美的无罪，完全无罪的，那就是耶稣。所以你今天我们的你要好，那你就说我就要学耶稣了，耶稣怎么做我也怎么做，那也有错了。这个错在哪里？ 那耶稣我要看圣经上耶稣怎么做，要谦卑啊，那我就应该要非常的谦卑。那么耶稣是有不贪心啊，那我也不贪心，这个对不对？
不对，这个源头不对。
这什么叫源头？
这是靠自己的生命在做，是做不到的。
对，你要去学耶稣的样子。昨天晚上一个姊妹讲得非常的好，她说这句话好像看来很漂亮，但是事实上你根本没可能做到，因为你如果要学耶稣的样子，本身你就是在律法之下，对不对？我们不是学耶稣的样子。好，那么不是圣经上说有讲保罗都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嘛？但他不是效法基督，那又怎么讲？
这个如果是恩高的教训，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把耶稣的榜样或者是使徒的榜样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效法的能力。
是很重要的，耶稣的榜样是要效法，我们应该要这样，但是不是用想去效法，而是让耶稣的榜样，你觉得自己特别欠缺哪几方面，你特别要把这个圣经啊多读多收藏，都背在心里，到的时候圣灵把这个话感动出来，你就出来了，对不对？我真的是感觉到说我在受一些试炼的时候，哎，一件一件耶稣的榜样就浮出来了。当我想哎呦主啊，我这个怎么能承担，我怎么这么苦，哎，一件一件都浮出来了，那个时候是有能力的，对不对？啊，当我没有地方住，我没有地方睡啊，就睡得很小的地方，哎呀，我说主啊，我怎么睡这么小，我怎么办呢？我身体不好，马上一句话，狐狸有洞，天空飞鸟，而不是我在想。你要想一想啊，耶稣是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你睡在这里的，我跟你讲，外面讲没有用，这是外面讲的。所以从外面讲的跟里面对你说话完全不一样，神照着他的大能大力在你里面说话，跟外面讲完全不一样。我非常高兴姊妹你讲得非常的好，因为当我们学新生命道路，我们必须说我今天做事不是想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而是把耶稣的一生通过听到信道以后在里面埋藏，圣灵到的时候给我想起主的话，到的时候把耶稣的一生摆在你的面前，那一个时候成为你能力的源头。感谢主，谢谢，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我很满意，因为学到这九十一课的，如果还所以我好像讲过这一句话，但是我还要讲，就是现在有些人在汉山上面写啊，就是说你想一想耶稣是怎么做的，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做啊，你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耶稣是怎么做的。请原谅我讲这样做不可能，这已经就变成宗教了，就变成是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当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应该说应该把耶稣一生所行的，耶稣的教导应该收藏在心里。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篇讲到，我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当我们收藏在我们的头脑里到心里以后，神的道不断运行在你心中，到的时候主啊我该怎么办，哎，圣灵就会把耶稣的一生的某个片段就提出来给你了。当你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哎，圣灵就会提醒你，不但是耶稣一生这样，诗歌是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宝贝的生命的经历写下来的，有很多时候神也借着诗歌成为我们恩膏的教训，当然我们讲的诗歌是符合圣经的真理的，不符合圣经真理我们不要想。好，感谢主。
B，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的里面行出神的要求，我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但靠在我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我必能做成神所喜悦的事。神在宝座上是律法者，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守法者， 神自己立了法，神自己来遵守，神自己发出要求，神自己来满足要求。
这一件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刚刚说过了。那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一样的，在我们里面为什么生命不一样？你明白我的这一个问话吗？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嘛。那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是基督是我的生命，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程度不同
呀，我们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对不对？你得救重生，大家是基督生命一样的，但是以后比较针对到天天的十字架，怎么来接受？求主引导带领呀，这样好。所以我们就是说，神每天临到我们的要求，天天的十字架，他是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来领导我们的，按照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程度来引导我们的。所以当神要求我们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父神，而他是立法者，他要求我们，而在我们的里面，神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他知道你里面生命有多大，他是配好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在我里面是首发者，是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来做成一切。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圣灵是在这里亲自成为大能大力。好了，三位一体的神，他立法，这里守法，不一定做得到了，一定做得到的，不就是这样吗？懂不懂我的意思？一定做得到的。我们感谢主，他在宝座上是立法者，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守法者，圣灵亲自成为行事能力的源头，当然做得到，没有不可能不做到。所以弟兄姊妹，临到我们的每天大小事，神为丰定庆重，神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他为雷电开道路，他针对着你生命的大小来给你的。
C， 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绝望，不再尝试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试着要挣扎，希望能得胜，结果一定是失败，以至于我们常常发出叹息说，我为什么这么软弱。当我们这样叹息时，表示我肉体试着要得胜，我们还没有软弱到对自己完全绝望，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成了。主许可我们经历很多软弱，软弱到我完了，他就成了。什么时候我们对主说，我完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唯一只能信靠你在我里面做每一件事。当我们放弃自己的尝试时，他才能做，他才来做。这就是为什么往往在重大事情发生时，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只有祷告，事情就解决了，我们心中也有平安喜乐。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往往不去祷告，靠自己的能力，你一句我一句的争争闹闹，没有平安喜乐。
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恩典里，不活在律法之下？但是因为我们的人是以我为中心的，我本来就是我行的，所以我们神许可我们慢慢的不断的暴露自己，暴露自己，暴露自己，到慢慢对自己绝望。因为我们本来从前我以为自己，我发脾气，那这次是我毅力不够坚强，或者是哦，可能是我今天跟主祷告没有祷告好，所以我发脾气。好了，到了祷告了，也灵修，结果我今天还是有发脾气。哦，那是因为那个人站在那里。好，那个人不站在那里，下次是因为那个人讲话。好，都有理由的，但是到最后发现也没有人，什么都，我连我也有读经祷告，结果我还在发脾气，最后我对自己绝望了。哦，原来我这个人就是会发脾气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觉得他怎么样我还好，而且我就觉得可能我以为在某些，那比方我认为我会发脾气，我会承认自己不好，但是比方像我这个人过去现在稍微脱掉一点，比方我很守时，哎呀，我很不能忍受人家不能守时，但我没有觉得我这个守时不对的，不是守时不对，弟兄姊妹，不是守时不对，而是我守时，这是我的结果。是如果我活在主里面的守时，这是对的。 啊、哦，慢慢慢慢的，神就许可你看见自己，人家不守时你就要发脾气，人家不守时我还要讲训，把人家训一顿，或者是怎么样？哎呀，不，慢慢看见我不应该训人家，就是人家也有困难嘛。那你对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神会给我看见了。哦，我这一个人就是盯在那个手时，不动在那个手时，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到后来，哎呀，我就希望自己不要发脾气，我不要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我看见你不守时，我就是发，我没有办法。我外面就是不发的话，我里面也在咕噜。我就是里面不咕噜的话，我里面反正就是有看法，对自己绝望。主，我没有办法脱掉我非要守时不可。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搞错了，不要搞到就是一个我们吵了，正好开会大家都迟到。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是意思说把我这个守时变成偶像化了，就是非得那样。我所以我现在才懂得，有一位弟兄讲，我们自己所谓的好也都要经过十字架的事，让经过十字架以后这个好变成是主的好才对，你靠自己总是不对。所以后来我觉得我靠自己不行了，我这个人就是这种人，搞得呢就是好像搞得了这个鸡犬不宁一样的。所以但是我可能觉得哦，我要守时，哦，我发脾气啊，这个我做不到。但是我又觉得那个人讲话，他就是欢喜说长道短，我比他好一点，我不说长道短，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嗯，
就是说在律法之下，我们一个人能够认识到我这一个人要对自己绝望，是从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绝望的。可能在某件事上，比方我对发脾气，大概是全部绝望了吧？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嗯、
但是我对很多事我还没绝望呀，我还觉得自己是好呀，因此很容易的又靠自己来了。所以圣灵在这里会不惜任何的代价，来因着我们愿意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来暴露我们。所以一个姊妹会讲到说，她本来都没有什么发脾气，怎么一天就忽然发脾气？发脾气，求主救我救我，哎，怎么都不灵光，主也不救我，还是要发脾气。到最后，他认同了，哎呀，我原来就是发脾气的人。主，我感谢你，感谢你，好，你就造就我，都有你美意，我谢谢你。当他认同我就是发脾气好了，你看所有的问题，终结就是在认同，我就是这样的，我完了。当你觉得完了，他就成了，因为基督的生命才能在你身上才能做，你不完基督生命没办法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活在律法之下，神会让我们经历很多黑夜，很多的失败。你在失败当中不是想我下次要得胜，弟兄姊妹，在失败当中是要口服心服，圣灵会慢慢把我们引到口服心服，认同我就是这样的人。当你一讲我就是这样的人，哎，哈利路亚，他成了。在这件事上，耶稣就在你里面做了。这个就是不活在律法之下，神要暴露我们，让我们在律法之下的绝望，要暴露我们到我完了，我不可能了。当我们不可能的时候，感谢主，人的无助带进神的帮助，人的绝路就是神的出路，人的无望就是神的盼望。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从死到生，若不死就不生，这个死是要包括对自己的绝望，完全的绝望。好，我们祷告。哦，天父，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这完备的救恩跟世上的路。哦，主啊，是越来越爬越高，好像越把自己美化，这完全是两条路了。哦，世上的路是把我们哦爬爬爬，哦把自己包装包装。主啊，你的路是从死到生的路，是出死入生，十字架是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道路。哈利路亚，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彰显， 把我们越磨越成儿子的形状。赞美耶稣，荣耀归给主，求圣灵借着今天的课程对我们说话，为着要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的缘故，让我们什么叫做不活在律法之下。主说话，主你说话，奉主耶稣的名，阿门。